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总统拜登周三将与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他们将讨论主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拜登将敦促川普不要放弃乌克兰。沙利文在 CBS 新闻节目中表示，拜登想要向川普表达的主要信息是对确保和平权力交接的承诺，同时他还将与川普讨论欧洲、亚洲和中东局势。沙利文还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接下来的70天内有机会向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阐述美国不应放弃乌克兰，放弃乌克兰将导致欧洲更加不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俄罗斯已向库尔斯克部署了近50,000名士兵。美国政府10月底曎表示，已有约8,000名朝鲜士兵进入了库尔斯克，准备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据美国估计，截至11月初，共有约10,000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境内，而韩国及欧盟则估计这一数字已增至1.1万。周日，路透社独家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之所以决定从周一起停止为中国客户加工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是因为美国政府下令他必须这样做。英国金融时报上周五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台积电已发文通知中国客户，公司从下周一起将无法继续为他们生产7纳米或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除非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审批程序。路透社周日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曾致函台积电，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芯片实施出口管制。这些芯片专门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 GPU。 路透社指出，在美国向台积电下达最新禁令的几周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报告，在中国华为的升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中发现了台积电生产的核心电路结构，美国商务部立即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日前，因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刺激计划未能提振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的燃料需求增长前景感到失望。周一，全球油价下跌约 2%， 美元小幅走高。截至标准时间14:44，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83美元。至每桶72.04美元，跌幅2.48%。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1.91美元，至每桶68.47美元，跌幅2.71%。这两个指标比上周五下跌超过2%。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周一再次越过总统大选后创下的高点，市场正在等待未来美国政策的明朗化。根据上周六公布的数据，尽管北京试图出台政策刺激经济，但中国十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为4个月来最低，而生产者价格通缩也在加剧。经纪公司 XM 的市场分析师表示，中国通胀数据再次疲软，市场担心通缩，尤其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年度变化进一步跌入负值区域，意味着中国经济势头仍然是负数。川普胜选后，美国的边境政策备受关注。川普最新任命的负责边境的强硬派官员霍曼表示，新政府将加大工作场所的突袭力度，作为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川普周日晚上宣布，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将在新政府中负责边境事务，其中包括将所有非法外国人驱逐回原籍国。霍曼今天在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表示，他很荣幸担任这一职务，并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控制边境危机。他说，工作场所突袭行动将解决劳工和性贩卖问题。霍曼还表示，强硬的边境立场意味着优先考虑对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他特别提到贩毒集团和性贩运。自上周五以来，霍曼接到了大量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因为有传言说他要返回边境部门工作。霍曼说， 数以千计的退休特工和退役军人打来电话，希望加入进来，自愿帮助总统确保边境安全，开展驱逐行动。日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出任驻联合国大使。据《纽约邮报》周日晚间报道，川普在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能提名爱丽丝·斯特凡尼克主席在我的内阁中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是一位极其坚强、勇敢和聪明，并能捍卫美国优先政策的战士。现年40岁的斯特凡尼克是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第四号人物，多年来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也是共和党的主要筹款人。他还是众议院跨党派组织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该组织旨在持续深化美台长期的伙伴与友好关系。此外，斯特凡尼克曾于今年5月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联合国大使职位先后由黑利和克拉夫特担任。川普上周六宣布，黑利不会在他的第二任政府中担任职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